恋爱啊，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尝试吧。老房子跟其他地方也稍微不一样，那这样两电台，大家应该试着找出自己的用功得力的方式。嗯，因为我们长久下来啊，很多人的修行啊，那我们并不是很务实。当然，我是说一般啊，有的人他是老实认真、很用功、很真实的。我所谓不用不务实，就是第一个，从一开始对法门认识不是很具体，在我修的过程当中，怎么去配合着自己所理解的，怎么去应用它，然后怎么去观察自己的身心啊，就把它当作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当年每个人念头都是很真实的，但我所有的真实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很具体的调整的修道的方法，所以它会不断的从这边去摸索，然后去修正。但这种态度我发觉在普遍现在我们念佛法门的人里面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好，第一个它只是一个笼统的，当然 我并不反对这样的方法啊，但我们必须要现实来看，就是说因为我们不能老是进入一个宗教上的一种自己的想象啊，自己高兴就好，然后要一定能够保证。我并不怀疑佛法能保证啊，念佛可以保证，但如果随便照你这样随便念的话就可以往生的话，那请问在经典里面讲他立诸的条件，那可能是白念的三倍往生者要发菩提心，每一个地方都要求要自信心的，对，这就是条件，这就是条件。所以我们可能光只是靠着你那个愚痴，你以为就这样信，我就会很赞叹说，哎呀，你对我的信用，那我特别恩宠。法就是法，我也不会去，我他的那个不共法里面他来学佛，他们特别高兴，不学他们哀伤，那平等的无缘大事的。那不像我们这样很情绪和起伏的，有好日子之分的，没有，他就是始终都是无尽的搭配啊，他不会在这里起，所以不需要你特别用你的感性啊，就是好像那卖命的那种感性的做，他要你是如法。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啊，真的准备学习就变成有点太空洞了。太空洞就是第一个，从一开始认知就不是很务实，然后在修的过程里面也没有务实去解答，所以我们并不是很务实的每一步的一步很谨慎的去调整啊。那所以说有时候修的我们可以很快就有身心上的感应，一些感受也有，而这些感受也不是坏，也可能就是修行的感应。那这个感应能多久，就看看你的感应走多久。就是像比如我们修佛都有的都时间都有一点时间的，你就看你的感应哦，你的功夫到哪里了？所以功夫到哪里就是。啊，比如说我曾经跟大家讲说，比如说我们邪气，邪气完了以后，我们戒体能增大。好，那我们邪会有没有会增长？就是你会觉得对事情很快有反应，戒就是会啊那种对烦恼的防护啊，就是越来越能知道说我如何有时候可能是有防身术啊，就是有防身术，所以 所以清净人不能打扰我，烦恼不能打击到我。啊，那这智慧的话，就是很实质上能对很多东西能观察，对烦恼、对身心、对世俗世间啊，越来越有这种务实的、如实的那种观察。这就是循环感应啊，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那黄道德就说，当我们认为说我们学佛念佛念那么久，那我就要问你啊，那你的净土就像问戒一样，而且你的净土资料从有念跟没念，你念了十几年二十年之后，请问你真的净土多少？你要当然要问啊，是不是？当然要问啊，因为你不能每次都用这种笼笼统统的，我只要我虔诚，我卖命就可以了。可以啊，也许你像有些人可以，那有些人不可以。所以你看到可以，就是说你看外相，他很虔诚念佛，所以我也很虔诚念佛，他可以往生，我就可以往生。你怎么知道他虔诚念佛背后的资料是什么？你不能跟你要他念十个小时，你念个十个小时哦，念十个小时的往生，我念十小时的也能往生。我们想，我相信现在大家都比较会判断的，十小时是时间，但用心度不同啊。过去式的资料，像我们现在如果没有一种世间苦的经验，苦是我们善知识。你没有苦过啊，你念起我的那个十小时，跟那个被苦追着跑，一生都在苦的当中的人，那种念我十小时的紧迫力，跟你那个松松散散的，是差很多的。你光看表面，哎，这个无识字的老太太也会往生，可是你要知道，她往生资粮里面有些是你没有。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开始，也都是用这种表象里面在欺瞒自己，所以我才想说，我们现在念佛这么一段时间以后，请问你有几分把握？看你们这种往生啊，那个我们开车不是有那个过磅的吗？对，那往生有没有这种？磅秤就是这么，太轻，太重啊，怎么样？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磅秤？否则我到现在就是一直在暗中里面摸索，都没有一个方法吗？都没有一个方法能让我们解证吗？其实我在很多科研里都有遇到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就看我们发心成不成。有时候我们表面讲的跟实际做的其实距离，如果以我的眼光来看，那有没有距离差得很远？差得很远。第一个，你真的想求往生，你应该会很务实的从往生资料上一直去练习。那因为你发心，那这个道就牵扯到你为什么会发心，可能你还有其他的资料才会逼着你想要发心。你已经有这个基础，那有这个发心，你就用步伐就更谨慎了，更务实了。很用心的，所以我们应该，如果真的想往生，我会，比如我现在如果得癌症，那我吃药，我当然会在乎这个药有没有效啊，对不对？我如果想活命的话，当然我会在乎这个药有没有效，是没效，赶快找别的哦。那我为什么念我的就不在乎这些啊？那我们现在觉得，那我怎么去检查？怎么去检查？所以这个问题马上就回过头来，就说我要讲的整个念佛就是一个抉择，整个念佛每一个念都是在抉择，就是有抉择。就是这念佛有没有会在里头？有啊，他每一个念就是我不沾染世俗世间，我选择净土，是不是就在里头？ 当我自心的时候，就是我绝对不会选择说我，这叫自心嘛？哎，叫一心，因为没有第二心跑去说我嘛，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坚定的抉择，是，它就是一个很坚定的抉择。所以这个问题关键在哪里？你的抉择力在哪里？这马上我们昨天讲的念觉知，其实这里面是不是有择法觉知？当然要有啊，当然要有啊，要有择法。我们当然不要讲说一下谈到那么高，但就是需要择法。没择你就没有择法，你就很难真正安住在里面，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来讲说，我们怎么去折？我们现在的命魔到底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又打两天的，没多久就七天就完了啊！又在我们这一生记录里面打第几次魔期，你就继续记录吧。它真的有用吗？有啊，当然一定有。我干多少次了？一定有用。但问题有的人不一定有用，有的人非常有用。那又怎么去看？又怎么去看？所以我们要择，这里面就是一种对净土法门修行的知见要建立，你才知道说你这条路，你才会很谨慎的不断抉择，对，就是处非处，处非处就是说你修善业，你想要到恶道。没门都没有，你修恶道想要到善道，门也没有，门都没有，为什么？不想你，你这样的念佛想要往生，门都没有，因为那是不想你的。啊，你这样修想不往生，也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这样修一定往生。也就是说，他因跟果。会相应的叫处非处，不相当叫非处，相当叫处，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那我现在有没有处在净土这个资粮道里面有没有？所以我们需要马上就觉得，就是说，当我在念佛，我包括这里两天来讲，我们现在念佛也蛮得意。如果你真的想求生净土，你就问说哪里？对，其实我们有生活里面好多好多东西都在提醒，都在提醒。提醒什么？我当我在面对净土跟娑婆的抉择的时候，我哪些东西会动我的心？为什么我念佛还不能专注？你就应该要抉择。也许一时你找不出来。我的心应该放哪里？对不对？我们现在因为都是静态比较多，我心应该怎么念啊？对，那这样讲起来也是好像真的很困难啊。啊，可是你现在我想，假如你现在身体很肚子很痛，那我们现在要去吃好吃的，吃好吃的跟要去吃治肚子痛的，你这时候你会选择哪一边？小痛你可能会去选择那个吃那一边，如果是很痛的话，你大家就说你们去吧，我要去吃摩天大师，对不对？因为太痛了，会不会有什么好抉择？这需要要念佛，不需要吧？其实当你在静坐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种抉择？一种祈求三宝的加持，也在这种祈求三宝加持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当我祈求三宝加持的时候，我必须先确定我心是确定。简单来讲，有人到我面前来讲说：“哎呀，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啊！”我说：“帮忙可以哦，我就知道你帮忙下去，你可能要付出代价啊！”啊，要付出代价？当然要啊！只要你愿意哦，比如说，我想出家，真的我可以提，马上提都没问题。但出了家会有这个苦恼，你要不要？啊， 还有这个油，那你要不要？我再想一想，所以这问题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是他还没抉择好，是不是？这不是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你讲，所以当我们在，我们为什么像我们现在，我要求生净土，我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阿弥陀佛说，我可以接引你哦，但你真的要来吗？真的，不过你家里那种可爱的，你要画画，哎，对哦，我没见到，哎，我们家财产，至少等我用到，这个就是这个牙齿掉光了，头发白了，都不能动了，再花钱花不了的时候，这时候我就去了，就是世间享乐我都享尽了以后，希望阿弥陀佛如我所愿，该享乐都享乐，再享乐也没办法的时候，就在这时候阿弥陀佛你来接我，何康方便什么呀？像现在我们很多修行也是考虑了很多，东考虑西考虑，考虑到我不是讲吗，又要腰缠十万贯，又要骑鹤上扬州，有这种事吗？没有这种事吗？你要是现在腰缠十万贯，那个鹤，我像我不要腰缠十万贯，他一挥下看到我就，因为他说你太重，那加上十万贯，他说那改为五万贯可不可以？那个鹤就在，他连下来都不下来。最近我在上海，他就有点等，等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好了，我不腰缠十万贯。那这个鹤，你现在终于可以来了。鹤说：“我可以来，不过我也老了，一个老鹤下来。”你想我现在来得及还能载你吗？算了吧，我看你就死气了。那个鹤又一波一波又飞走了，为什么？等你死心要放下十万贯的时候，姻缘已也不具足了。那一份抉择里面，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如果阿弥陀要接引你，你要不要去？就是你的心愿。所以当我们现在念佛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的心做决定，不是吗？这关系你念，你就用声音念，我们现在太习惯用声音念的时候，这个声音念当然很容易让你得到一些安定，很快。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当你没有声音的时候，你念不来？因为我们很容易用声音把我们的该抉择的念佛声音的时候是有抉择的，但更细部的抉择会被这个习惯性给遮盖住。我们常举很多例子，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方向上的抉择，我们都不要念出声音也可以抉择啊？为什么？这是因为实际需要嘛。那为什么念佛的时候一直要用声音？所以我为什么要这个方式让大家有时候抓不到，对不对？其实我就是要让你们，你的心有没有在抉择啊？为什么没有声音的时候你就哑口抓不到？为什么抓不到？你求生的意愿不真吗？我说你真的话，那还有什么声音啊？我们讲说，现在如果家里有什么很紧急的事情，那我们跟你讲话聊天。讲笑话，讲好吃的，你也知道陪笑脸啊，可是心中快乐啊，会不会？会。所以那个心就说，当我在面对这个世间随缘应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都是什么？因为随缘应众生嘛。但假如有机会，我到底没有。假如这个事情我能处理完了。所以说，当我们在跟人讲话的时候，是不是有用很急切的心想要表达？就是那个心，就是那个抉择。所以，当我在静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把念佛就是太形式化了， 他也抓着一个很抽象的法门，就觉得应该怎么修。我现在有些东西弄到大家都太复杂，简单一句话就到你，你想不想回去嘛？就这样而已啊。你把弄清楚就这样。请问这个世间苦不苦？苦。那边快不快乐？快乐。要不要去？要，那不就好了？念佛就是这样而已啊。他只要有愿意，他就去了。所以哪里不能去？你自己不放而已啊。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你们不断的去什么，把那一份往生的意愿给确立下来，你摸我找出来，对不对？你为什么还念得不专心？借这个机会，把那一个心找出来。或者我举个例子，世间事都很容易抉择，为什么念佛你就无法念下去？为什么一定要有声音来暂时抓住你的注意力？好像有个东西，那个初学当然是这样的，真的。但我因为大家也能念佛也很久了，我不能老是忽略的那种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能在没声音的时候，你还是那种决心，你那个抉择。因为每一个念佛，我就刚刚才讲过，它就有抉择。你是不是能有办法做抉择？所以我会刚才讲说，你念佛到现在，你能不能知道你的念佛功夫有多少？很简单啊。面对世间事，念佛念跟你的烦恼念哪一块，你就知道功夫了。还没念佛之前，对这个事情我不爱；念佛之后，我对这个事情能放下，这就是念佛功夫啊。之前这个放不下，现在放不下，不及格。我平常就在练这个功夫，不是吗？那你问你在练什么？因为最后的抉择就是在你的心念吗？是你一定要面临到最后的这个总抉择吗？是对世间界一切的抉择就在这里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用很多念佛方法去累积的一些福德力，可以。但我问你，就是花花俏俏的你都做到，但根源就是没出。很多好看的都做到，但最重要的没有。我宁愿你花俏的能做到，但根本的抓住。啊，我让你心里去，这个反而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从很多东西上，就是你不要，就是因为念佛是抉择，生活当中那一点心是不是透过你的念佛功夫把它念出来？所以我这次那个谁啊，乔师傅是刚刚在报告的时候。你的那个我没记载，不过我想拿回去，因为我经常会用得到。就是如果没有信愿的话，就算是什么？
念佛念到雨打不湿。
啊，雨打不湿，雨叫风雨啊，叫不入的意思啊，也照样不能往生。信愿就是信乐，愿就是乐不乐。就算你念佛念到很专注、很专心的。风雨都不插不进去，可见它是绵绵密密的哦。但只要没有心愿的话，照样不能往生。鸟这句话可以看出功夫是不是？只是那我现在是用现代的语言去强化它，结果我发觉弘一大师这种想法，鸟也是什么？理由在哪里？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抉择，那个抉择。所以这个信念其实有了，有这个心理决定，所以这个信念心的，它要重资粮啊，才能形成这个信念。它要有智慧资粮，乃至它必须要有无空无常的这种紧迫的资粮，要有这些资粮，从你才建立的信念心。那这个信念心，当我不断在念佛的时候，我们最容易被它变。骗到以为我们已经抉择了，结果不是。你看活菩萨多慈悲啊，就在你念佛的时候，他还经常会教导你，让你不舒服，让你不顺利，让你这个，让你这个。他其实告诉你，还没，你还没，你以为我念佛很好，他说我跟你提起呢，还没啊。你不相信，那我现在找一个冤亲债主去找你，那就到了，对。 啊，你不相信，啊，所以说生活当中他就跟你提起你的功夫还没有。所以你看啊，你可以念得绵绵密密的，但这个绵绵密密其实要的是那份增上你的角色，就是信任力嘛。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在这里让大家先慢慢去确定说，当我没有声音的时候，我就无法下手。不会啊，在选择好处坏处的时候，怎么会不要声音呢？对不对？这边干净，那边都粪便，你要哪一边？这还要念吗？我要念念念，不然不小心我还走到粪便那一堆去，有这种事吗？不会吧？那一个干净，一个粪便，就不用了。只要我知道，我马上就解决了。当下看到，马上知道，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静下来的用心在哪里？既是声音，也是不断的在提醒自己，因为我们的见还不清晰，我们对娑婆还不能真正念，我们对净土还不真正信受，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打过去。打到哪时候信念具足，好，通过，那个你可以去玩，你可以直接旅游。为什么？因为其实你也不大想去旅游，因为你已经等着要到极乐世界了。这时候放你到世界旅游没问题，因为你心已经决定了，对。就像我们，你看啊，我们当当兵啊，当到要退伍的时候啊，我们要退伍前我们都去玩。为什么？为什么会敢去玩？因为不久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去玩的时候，有没有违背我戒？你怎么要回家了？你不专心想家，你怎么去玩？就是我之所以玩，就是因为我知道要回家，所以我非常快乐，就这样。所以有的人就很用心的说，我不能玩，免得我忘了。那是因为你还没决定啊，决定了你就可以去玩了。也就是说，你一定是在某年某月某日你会退伍的。那你像我那样带队一个月的话，那个最伟大啊，随便去玩，因为军队也允许你说，哎呀，你带队了，快退伍了，这个月你没什么事，那就轻松了，就是这样。啊，去玩会不会影响他回家的心？不会，他之所以愿意玩，是因为他知道要回家。我以后无后顾之忧，世间这个事随时就要死掉了，他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芝麻里面谈多了，但本的地方并没有建立起来的话，那整个学习就是心就一直都还在那里抓不住啊。所以勉勉强强，我怎么样让我心压住下来？因为那只能治疗，只能治疗。所以一定是在我们的学佛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学佛本身也不是一个，我一直不喜欢用宗教的那种形式去包装，就是学觉悟嘛，就是觉悟嘛。整个学佛到最后的反应最快就是智慧嘛，觉悟。我念佛也是觉悟，为什么要求生净土？因为我继续待在这里，只是我的五蕴造作的世间的轮回世间，我不要。所以你说一个人敢一波坚定求生净土，样样一等一的人才能做得到，不容易。所以大家已经是一等二的人才，在念一下就一等一的啊，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因为那是一种决心，因为一般众生要能这样的决心是不容易的，因为它是以现前执着的为所依。那我们现在讲法是要回应的，放下心。但你想，我如果连生活周边这些东西你都放不下，你那么你往生的质量在哪里？没有。所以我讲说，你可以念了好几十年，但你恐怕是最大障碍，连碰都还没碰过。你没有真正去处理，没有那了解两根筋断掉了，所以没有真正苦过去。那这个有时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还没苦到。还没考到就不容易，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学佛障碍越多，你看这个娑婆世界就是要苦乐参半，啊，你若一直乐就麻烦了， 那热的跟天上一样，那跟天上一样的道心就很难生。所以我们那是另外一个相对相对的生人生意业，其实真的这个铸造缘的功能。尤其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往生极乐，以热跟苦相对，所以为什么极乐法门、极乐世界这个法门在这个时候非常有用？就因为它苦嘛，那它热。所以在娑婆世界，在这个地方闻法的人，他有一个重要的资粮，就是苦了。苦就是他的资粮，苦嘛是资粮，没有苦还不大会用功。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心啊，越来越不容易平衡，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光只是在方法上一直在要求。好像有一个方法，就这样傻傻的下去，于是乎就一心不乱，有吗？即便修世间禅定，也是到最后面对欲界烦恼的降伏，从来没有天下你从来没有拜师的午餐，你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啊！你看是要十万贯还是要集合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不可能说都弥不起身。所以我这里要点出来，就是说整个念佛里面其实就是用抉择，但你的抉择是量在哪？你比不出来。我们这次讲那些比丘经的时候，不是讲说念有几种，有时候用对比的嘛，那对比也可以增长我们的念啊。所以如果要想求生净土，当然对比的就是什么娑婆啊，娑婆。所以这一点要常念啊。所以说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啊，大概就是在经典里面也看到，人有几种死亡的因缘，其实好多经典列出来，像我们随时拿说要得病都有可能。我们就算不得病，像我们这里哪天要是有一只蛇咬到你，那大家就看什么蛇了。但我相信大家不敢说百分之百不会咬到嘛，对不对？啊，那我说咬到的不一定是毒蛇，也可能啊，我们这里也有不是毒蛇，但就请杜撑就是你那么倒霉啊，咬到还可以做，结果急的时候一再跌倒撞晕了，就等着死。你有没有可能？这就是倒霉事刚好在你身上，对吧？种种可能在你身上，在我们来讲都不是不可能。那这个只是讲起来好像很不可能，但其实在我们身上里面有好多，就是一种对生命微脆的一种思考。我们经验里面有可能看到很多人，就忽然来，忽然去，就是这样子去的。啊，包括人生世间的苦这些观察，都是帮助你。但如果你懵懵懂懂都不去体会，你还在慢慢隐修于这个世间的生活，我不讲了，你这样继续念的话，你会念的好像在应酬，你念佛会是一个应酬，你的修行好像是另外一个职业，会索然无味，你不容易有法正法性。为什么？你不懂，因为你不觉得是病，所以你吃这个药，它不让你清凉。没有清凉感，所以不足。所以我现在抓到的，我要跟你讲的是这个法体，这个根本。好，所以我们静下来，你不管你怎么静，你只要问一个问题，我怎么静下来？你就问一下，我要不要我要不要往生？要，就是这样了。你就是在抉择过程。所以我们在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因为我刚昨天不是要谈修行是两条，净土的殊胜往往是建立在你对苦的认知过程，你对苦看得越彻底，你就越会越想往生极乐，因为它是互相生成。所以为什么要你去观察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世间你看得越清楚，这个净土意义就越出来 好，所以我们之前讲的瑜伽师理论不是这样谈吗？我们过失从哪里生？从这个无蕴啊。那所以既然是从无蕴来，我就试着看无蕴的过失，那这边就是生受性了。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修行，其实很重要，都是在增长我们对生受性法的观察。假如你没有这样观察，你的功夫仍然是会比较遥远，你行的法呢会比较方便方便方便去。所以为什么要淡念无常，生无妄念，就是观察。古贤行重机不就是观察吗？如少随你，那个用体育帮助你理解啊。观无常是什么？啊，思有何乐，都快你了。那想想，你看我们这样现在，但年轻的不一定活得久了啊。那正常的话，我这个年龄如果不一定了，我现在想到那一天，我会到我的房去看，我可以看到一半，年轻的，真正老的不多。所以你阿爸老的，像我们年纪大，算一算你剩下多少时间？不多，有没有20年？不知道，就算30年啊，这时候的30年跟你年轻30年不一样，因为你来30年，你会拿很多时间去看医生的，你会很多时间耗在那些为了这些业力的这些问题，你根本没有很多，你越来我们是瑕嘛，你越来越没瑕了，你越来越没瑕。像我现在看书，我常举例，以前我看一直看下去，现在不行，看的眼睛哦，就算戴眼镜也看不清楚，一直掉眼泪。你看，空起来时间短。所以算一算，其实时间不会很快，那马上呢，马上就去旅游了。所以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让你造反。所以这时候我应该怎么样？从你对身心的观照当中啊，看到他的起狂性当中啊，生不爱厌。所以我之前就讲说，对身受心法的无常、不空、无我，我们生厌离，这叫厌离说。因为说佛根本没有自信啊，说佛就是无明来的啊，所以厌离说佛当然是厌离无蕴啊，就是厌离生受心法。所以当我要求生净土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很重大的动机，就看到身心的不自在，这就是净土之流。所以你打坐的时候思考什么？思考你的身心不自在，这不是念佛吗？是啊。然后身心不自在的另外一端就是极乐净土，不但极乐净土除了没有苦之外，最主要是还有弥陀的戒律，可以成就菩提的。所以带着这一份观察，然后同时起着心出来。所以我会讲说，今天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我会跟大家提啊，那我们现在静下来。我们观察自己好像就在弥陀的光明当中的护佑，我们就在一种这种非常欢喜，用不用特意，因为觉得这个很自然，就是因为我只要起心动念跟阿弥陀佛的法身就相应了，事实上是如此。所以当我跟弥陀的法身相应的时候，我也升起了弥陀的智慧光，看什么？哇，好像一个佛在看着芸芸众生的点点倒，既是悲悯，也觉得有意思。你就是这样，看着我现在在乎身受行法，看着他的变化，死不可爱，死为愚痴，不再跟着他。不用特别去排斥他，只是时时燃照，看着他的气功。那同时知道我此时就是相应的，以我谦敬的心，以阿弥陀的法身此刻相应，以此法身相应的智慧，我观照世间的这个情况，是不可爱，我不要再愚痴， 然后我在这里面看到我的心起伏，看到我的身体有种种变化，我都是用这样的态度。这时候我可以静下来去看，我可以岔开来看身体是如何轻狂。身，我的感受，我一生在追求这种感受，多愚痴。用一种非常智慧的心来观察它的细部都可以，笼统的整个观察，总相观，也可以个别的观身受心。我们不要把四面就弄得很复杂。你能现在能观察多少它的七狂性，就是我们的性要空法，不是吗？我们知道它的，从你对空法的理解，就等于远离它的饮食颠倒。好，这里面马上就另外一个问题了。假如我们这样做，当然可以。那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就看个人，就开药方不同哦。啊，总之，愿你说我这个是两头一定要进行。那对净土的话，你念我，如果你一时抓不到，没关系，你就持你的念。啊，那持你的时候，你可以加上观相。为什么？因为经典讲，众生啊，最相信眼根。啊，眼睛看到他就相信。好，那我们就用相来辅助，所以观相，这是观相里面就观到所谓的应化身、报身、法身。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十字毗婆沙论》里面的那个势力，重势力转为上势力，那这个必须要资粮够的。那资粮不够，我们就观身生活，观身生活就找，就从无量寿经，从阿弥陀经里面，以真实去细解它至少表象出来的那一个相，但必须要细解它，那原则相。生极大欢喜心，不要认为它假，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当你们升起这种心情，好像就是说持法界，法界所缘起，依法界缘起的净土相，其实跟我的心是当时相应。所以只要我能信心性，只要我信得过，其实我此时也同样可以类似的显现出净土的净土性，可以。因为它到一个各个有八识，即便你往生净土以后，你看到的净也是你的八识出现，它是道理在这里。好，再进一步看到那种法，好，我们看到老母亲的那个慈悲像，我们还意念他对于我们的什么那种心情养育之恩，这就法。看到阿弥陀佛的那一份慈悲，发广大四十八愿的度化众生的这个法功德，哎，这个进一步有人观察，就是说，这个就更深一点，这个必须要你对法很深心的，就是说，持法身，心佛众生无差别，有佛无佛，本来即净，即此一念。我在讲那个《圣梵经》，大家也可以明白。即使一念清净，就在我现前的一念清净，我不但跟阿弥陀法身相应，是跟十方佛相应。所以重点在哪里？我们不要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他就是因为生气，这个什么叫如来？诸法如意。是为如来的呢，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就知道说我如何当下跟阿弥陀佛相应，在不在于我求，而在于我心如何相应。我知道弥陀是依持法界而成，我也依持法界跟弥陀相应。我撇开了一切种种差别，入于诸法共相实相的时候，我以十方诸佛一笔口出去，这个必须要你对法很深信。那一般众生比较缺那种，就是需要抓个边。我 否则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往这边来。那就看你自己。总之，回到源头，就是说，你如何让你的心在这个念念当中升起了一个说我不可爱，而我愿向着此七地功德这个抉择，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想说，像你说，因为要跟大家讲，你是有时候又怕打闲岔。比如说像我们白天我们来到我的时候，在我来讲，我记得啊，我们有一群的亲近弟子啊，由维摩带着，就一步稳稳的脚踏着莲花，很笃定的，不用看啊，不用怕过，因为就在那个稳定向的时候，真的，一众列的亲近佛弟子，念着阿弥，念着佛号，就逐步的往极乐的世界走。就像早上我跟大家在白天我跟大家描述的，你仿佛看到远远的天边，阿弥陀坐在那边微笑的升起的手接引着我，背后有种种楼阁，有诸大善的围绕在。而我们就在这一群当中，我们很有信心的、很笃定的踏着莲花，一句一句的阿弥陀声号，就会往那边走过去。这里面虽然是这样的观想，这里面是一种对对法的信心，也对一个表现到对世间的不留恋。好，这是一个就在每一个步骤当中全然归向你，包括你把眼神。都是有那一份很浓厚的信愿和在啊，我们经常讲一切空法，但我们空法有的人就说空空啊，如何生妙有？有时觉得啊，空了又净土到底有没有？其实你如果真的了解空有相即的道理，你应该没有。可是如果你没办法，很简单。净土是何等的妙用，我深信。那我空拿来空什么？只空我的烦恼。我不空佛法不思议功德，因为佛法不思议功德，在我空烦恼的时候，它就会显现的。但因为你现在对空不了解，空的烦恼有时候自己会把那个佛法不思议功德给空掉。但你相信。佛法，你看佛能展现这么甚深的功德，并不是完全完空的。而这个空如来藏显现不空如来藏是一体两面。那如果你一时空有不能相即，不能很融摄的话，很简单，有有在妙有广大殊胜功德，我生气如你，因为我之前也有看，对不对？那空啊，空哪里？只负责空烦恼就好。这不就是三性说吗？只空染疫它里面的变机子吗？只空那个不该有的人，提到如幻有，真的如幻。那怎么为什么能灵活的如幻有？是因为你的障碍心。所以你现在把空法都拿到哪里做，哪里用？空那个不该死的地方，把生命无常的当成做常，把苦的当做。乐的，我就空这个。那一空故啊，所以能显现一切清净功德。我深信有这样的功德，所以我空于妄想，但我不空佛法。其实本来也就是这样。啊，我们如果了解这个空的道理，其实是以去除这个边际子以后的灵活自在，其实这就是。我们空根本也不是要否定什么东西，所以从不否定一切因果法。但为什么因果法能成就？正因为它无自性，所以它是两头都很清楚的啊。为什么有种种因缘生灭？就是因为无自性。正因为无自性，所以众缘生起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影响，不同的果报。那因为你这个众缘生的时候，如果加上无明， 就是燃一大，如果加上以真如相应的清净一大，所以不坏一大，是破灭拿掉的体系，对，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所以一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随时舍离这个妄想，那我们就从啊现前的一切依佛所升起的妙功德，点点滴滴功德涌泉，是这样。好吧，今天就到这里。